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月8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国会山冲突后，美国多名高官辞职。美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13至15号访台，将与高层会面。脸书 Instagram 将无限期封禁川普账号。消息说，彭斯反对援引第25修正案将总统免职。世界病毒源头调查再遇了，澳洲外长呼吁不要拖延。香港警方大规模找捕民主派，美欧考虑制裁。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美国国会大厦6号发生流血事件后，多名白宫高级官员提出辞职。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7号通过社交媒体推特发声明，表示辞去交通部长职位，并将在11号生效。赵小兰是首位美国华裔部长，她亦是参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的妻子。她表示以自己曾经在美国交通部公职为荣。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礼拜三已经提出辞职，其他辞职的白宫官员仲包括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幕僚长格雷厄姆、白宫副新闻秘书马修斯、白宫社交秘书尼斯塔，以及美国驻北爱尔兰特使马尔瓦尼。先前美国媒体曾经报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亦都考虑辞职，但是路透社礼拜四引述一名白宫高级官员表示，奥布莱恩没有辞职的打算。美方7号宣布，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将在13号到15号访问台湾，同台湾高层及外交界人士会面。克拉夫特将是1979年美国同中华民国断交以来首位访台的现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美国务卿蓬佩奥7号凌晨发表声明，谴责港府大规模拘捕泛民主派人士，并预告克拉夫特将访问台湾。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当晚公布克拉夫特访问台湾时间和相关活动信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克拉夫特此行将强化美国政府对台湾国际空间的坚决支持，符合美方由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布对台6项保证指引的一中政策。克拉夫特去年12月在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活动上赞扬台湾是真实良善力量，与中共侵犯人权的暴行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脸书创始人兼 CEO 朱克伯格1月7号宣布，他的公司将无限期延长对川普总统的脸书和 Instagram 账户的封禁，这一措施将至少在未来两个礼拜内执行，直到美国总统权力和平过渡完成。礼拜三美国国会冲击事件发生后，除了 Twitter、Facebook、Instagram 和 YouTube 都已经删除川普的特定言论之外， Twitch 更无限期关闭川普的账号，连电子商务平台 Shopify 都关闭了川普阵营在该平台所建立的商店。此前川普阵营指控社交媒体巨头垄断言论，在亨特的相关报道上进行言论审查， 脸书等社交媒体巨头就指控川普及他的支持者通过平台散布不实及虚假消息。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反对援引第25条修正案免除川普总统的职务。在礼拜三国会大厦暴力事件后，一些民主党议员敦促彭斯援引第25条修正案。商业内幕报道，一名接近彭斯的共和党人在被问到副总统是否会取代总统时回答话，没发生。纽约时报后来证实了这一消息。一名与副总统关系密切的人士说，彭斯反对在1月20号就职典礼前不到两个礼拜时间内引述第25条修正案。据报道，川普内阁中有几名成员认为罢免川普总统职务将导致华盛顿特区进一步不稳定。众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礼拜四表示，如果彭斯和内阁成员不动议罢免川普，国会准备弹劾总统川普。但参议院司法机构主席共和党人林塞格雷厄姆说，他不支持免除川普总统的职务。他告诉记者知，他会在接下来的14日寻求按照传统方式移交总统权力。世界卫生组织去武汉进行中共病毒源头调查再次受阻。上个月底，世卫宣布中国同意一个10人的专家团前往武汉调查，专家将在1月5号动身前往中国，预计停留6个礼拜，但直到5号专家都没有拿到签证。谭德赛亦在礼拜二的日内瓦记者会上罕见批评北京，表示对此非常失望。澳洲外交部长佩恩在7号表示，中共应尽快允许世卫官员入境，不要再拖延调查。澳洲在疫情期间多次呼吁国际对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触怒中共，不断对澳洲进行贸易报复，加剧了澳中关系恶化。去年7月，北京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同意世卫代表团前往中国调查，但是中共当局却全程控制他们，专家早3个礼拜后空手而回。香港警方6号以涉嫌触犯国安法为由，大举逮捕53名泛民主派人士，包括亚洲人权委员会主席、旅居香港的美国籍人权律师关尚义。美国务卿蓬佩奥在6号晚间发表声明说，美国不会容忍对美国公民的任意拘留或骚扰，港府应该立刻无条件释放所有人。美国将考虑对参与今次攻击香港人民的任何及所有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和其他限制。欧盟发言人亦表示，欧盟正在考虑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不排除对中国制裁的可能。对于今次港府大抓捕行动，英国、澳洲、加拿大的外交部长、美国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内定国务卿布林肯都同声谴责，并呼吁对中共进行制裁。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G7 议员联名致函各国领导人，呼吁合作应对中共威胁。世卫说，落后国家一月底起可陆续收到 COVID-19 疫苗。737 MAX 认证涉嫌欺诈，波音同意赴约700亿和解。美 FBI 公开征集闯入国会抗议者信息。特斯拉市值超越脸书，马斯克身价大升，成全球首富。美国 OTC 平台禁止12家中企股票交易。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的侵略性令西方国家倍感威胁。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的议员联合致函各国领导人，呼吁在印太安全等领域合作应对中共威胁。这个是七国集团议员首次透过跨国联名向政府喊话。法兰克福广讯部1月7号报道， 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七大工业国集团的约70位国会议员，最近联名致函给美国总统候选人拜登等七大工业国的政府领导人，呼吁他们携手应对共产中国的威胁。这封信的起草人，基民党籍德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洛特根表示，中共选择性地采用国际法和在印太地区的侵略性行为，对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带来最大挑战。这封信的另一位起草人，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公萨雷兹强调，从中共在疫情之初的作为、对人权的侵犯、对国际组织的滥用和在印太区域的敌意来看，中共的威胁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外交挑战，美国和其他民主盟邦一样受到威胁，七大工业国因此应该团结起来应对中共。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预计从1月底到2月中之间，全球最穷困的国家可望开始收到中共病毒疫苗。法新社报道，世卫疫苗事务负责人欧布莱恩说，中共病毒疫苗全球取得机制先前达成协议，已筹获20亿剂疫苗，第一批将在几个礼拜内陆续发送。COVAX 的目标是让每个参与疫苗取得机制国家能够在年底前让各自国内两成人口接种到疫苗，92个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亦将获得资助。COVAX 是由世卫、全球疫苗和预防注射联盟、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所共同发起。欧布莱恩在世卫一场视讯活动被问及非洲低收入国家能够几快拿到疫苗时表示，我们很可能1月底前就开始交付疫苗，就算1月底前没办法，2月初和月中前肯定能够拿到。这个是让92个非洲、南亚和其他地区没有筹获疫苗能力国家取得疫苗的方法。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因涉及欺诈认证 737MAX 的监管机关被控刑事罪名，礼拜四已经同意支付25亿美元罚款达成和解。根据美国司法部表示，波音针对在 MAX 机型认证期间向监管机构发表意见一事，同司法部达成和解协议。检方以严厉措辞批评波音的缺失，指控波音散播半真半假的事实，还涉及掩盖事实。司法部代理部长博恩斯说，印尼狮子航空和伊索比亚航空公司的坠机悲剧，暴露了全球首屈一指商用飞机制造商员工的欺骗行为。他说，波音员工选择走上获利而非坦白的道路，向美国联邦航空总署隐瞒 737MAX 飞机的操作资讯。根据协议，波音必须至少每季和司法部欺诈处开会一次，定期证明合乎法令遵循计划。如果波音符合条件，罪名将在3年后撤销，波音在任何进行中或未来的调查亦将和检方配合。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7号向公众征集6号冲入国会大厦抗议人士的相关讯息。 FBI 在声明里面说，我们正在收集1月6号在美国国会大厦及其周边地区发生骚乱或暴力事件的线索和图像、视频或其他多媒体文件。FBI 指出，人们可以在官方网页上提交信息，抗议者在1月6号下午冲入国会大厦，打断了为统计选举票而举行的国会联席会议。当局表示，会议暂停期间有4个人在国会大厦内死亡，其中一人被一名执法人员枪杀，他们正在调查这起枪击案。美国陆军部长瑞安·麦卡锡表示，陆军正在国会大厦周围竖起一道7英尺高的围栏， 以防止非相关人员闯入。此外，这个周末将有数千名国民警卫队人员在华盛顿 DC 执勤。电动车特斯拉汽车公司7号的股价创新高，公司市值首度超越脸书，亦让特斯拉创办人兼执行长马斯克身价大升，成为新的全球首富。特斯拉股价礼拜四净升近 8%， 报$816，市值达7740亿美元，跃升为美国市值第五大企业，落后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但已超越脸书。根据金融资讯专业服务业者卢夫特数据，脸书礼拜四的股价升幅约 2%， 市值达7650亿美元。特斯拉礼拜四的股票成交值为390亿美元，创新高纪录，超过其他三个交易量最大股票的合并总值，分别是苹果、阿里巴巴集团和亚马逊公司。特斯拉的股价过去12个月上升亦达7倍多，已经成为全球价值最高的汽车公司。尽管产量仍远远不如丰田汽车、福斯汽车和通用汽车的大厂产量，但彭博指出，马斯克的身价已经超过亚马逊执行长贝佐斯，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川普总统去年11月签署的行政命令，今年1月起禁止美国企业或个人投资有中共军方背景的企业。据路透报道，OTC Market 表示，受川普行政命令规定，从礼拜四起，他的平台上将停止包含中国铁建、南京熊猫电子和中芯国际等9只股票在该平台交易。1月11号起，再禁止另外3只证券在他的平台上交易，总共12只中国企业股票。OTC Markets 表示，将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室的指导意见，继续评估是否需要从平台上移除更多证券。在 OTC Market 上市的场外交易证券约有11000只。根据这个行政命令，包括标普道琼斯指数、富时罗素和 MSCI IN在内的指数提供商亦将某些中国公司从指数中剔除。纽约证券交易6号宣布，将照原计划在下个礼拜将3家中国电信公司除牌，包括中国移动通讯集团、中国电信集团、中国联通香港。
下面是香港新闻。53名民主派人士陆续获保释，继续逆风而行。港府封锁浏览反修例资讯，香港偏连市被禁。香港53名民主派人士日前被警方大举找捕后，众人在1月7号晚陆续获准保释外出。大部分保释条件是30000港币现金、没收旅游证件。前港大法律学院副教授戴耀廷离开警署时表示，香港进入寒冬，但相信港人会继续逆风而行。民主党黄碧云、沙田区议员岑子杰和荃湾区议员岑傲辉等人亦分别在当晚离开油麻地警署和西区警署。他们指警方暂时未作出检控，但各人都要交出旅游证件。岑傲辉批评港府的指控荒谬，因参选35家民主派初选就等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讲法。黄碧云表示，自己在参与初选中落败仍然被捕，反映有关行动是为了令政治人物恐惧。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原本获准保释，但因未能遵从 另一宗案件的保释条件，交出所有旅游证件，八号被转介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应讯。裁判官罗德全撤销胡志伟的保释，还押下个月八号再讯。控方指胡志伟藏有 BNO 护照，有效期至2029年9月。据悉，胡志伟今次被捕后，初时话已经交出所有旅游证件，及后先提及自己仍有一本 BNO 在屋企。有区议员稍后已将胡志伟的 BNO 交到警署。另外，公民党谭文豪昨日发帖文指国安处要求他交出旅游证件，但暂时未提出起诉。公民党郭家麒及杨岳桥及东区区议员李宇信亦先后保释。郭家麒获释后寄语香港人，无论有几艰难的日子和打压，无忘初衷，会继续迎难而上。香港不少网民在1月7号表示，无法浏览记录反修例运动资讯的网站香港编年史，质疑是当局要求网络供应商封锁网站。香港警方回应指，可以要求禁制危害国家信息。自由亚洲报道，尝试透过香港本地多间流动网络供应商及宽频网络都浏览不到香港编年史，只能连结网站主页，但透过虚拟私人网络 VPN 以外地 IP 地址就可以连结到。香港警方回复传媒查询时指，不评论个别个案，但引用港区国安法第43条，警方可要求服务商禁制发布在电子平台上相当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或导致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电子信息。警方仲指会按实际情况依法采取行动。有香港网民表示，香港政府正在度扼杀港人的网络自由，开放的互联网向来是一个地方自由的基石，破坏互联网自由的同时，亦破坏资讯的流通、通讯自由、新闻自由。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1月8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参议院约翰逊表示各州需要调查选举违规，恢复选民信心。众议员布鲁克斯表示安提法成员策划国会袭击案。国会警察调查枪击致死案，民众质疑警方开枪理由。川普发表讲话，美国必须永远是法治国家。交通部长赵小兰宣布辞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约翰逊星期四发布声明，概述了自己在星期三参议院会议上宣读的演讲。当时国会正在这里就反对亚利桑那州选举人投票的问题进行辩论。那次辩论被冲入国会大厦的抗议者打断。约翰逊在声明中说，我衷心希望这次辩论可以被各州立法机构敲响警钟，令他们意识到这些关切是合法的，充分调查各州的违规行为，以恢复对我们选举制度的信心。声明说，解决办法在于各州而不是联邦政府。约翰逊表示，数以百万的美国人担心选举充满欺诈，那些失去信心的人不是癫了，他们是深爱美国的爱国者，他们对过去四年所目睹的一切感到震惊，包括联邦调查局对一位正式当选的总统进行彻底的腐败式调查，严重偏袒的媒体简编企，利用其权力干涉政治的程度远远超过任何外国实体所希望达到的程度。
法院同选举官员散夺州立法机构在确定选举时间、地点和方式方面的宪法权力。约翰逊指出，美国人看到新冠病毒疫情被利用来扩大实行邮寄选票，其后又传出 Facebook 创始人朱克伯格向各地政府投入$5亿，其合同涉及允许非营利组织决定如何进行选举。约翰逊说，然后在选举日，他们看到投票监督员被赶出或被阻挠监票。他们听到的报告说，有死人在这里投票，投票的人已经搬到了外地，或者居住地址没有人居住。还有人投了两次票，一次是缺席投票，一次是亲自投票。民主党控制的大院等到共和党报告结果后，在凌晨时分擅自公布选票总数，选举官员和其他人员拒绝将证据交给调查违规行为的人。法院拒绝听取所获得的证据，而是以程序理由驳回选举质疑。约翰逊表示，有这么多的选举问题，难怪有这么多人对我们的选举制度公平性失去信心，质疑选举结果的合法性。约翰逊在声明中呼吁，为了我们国家未来的团结，各州必须正确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采取必要的行动，并减轻美国人对未来选举是否公平和合法的任何怀疑。星期三在国会联席会议认证总统大选结果期间，好多人冲入国会大楼，造成认证过程被迫中断。此事引起世界关注。共和党众议员布鲁克斯星期四发推文说，大家要冷静下来，请大家不要跟打媒体一样急于对国会大厦袭击作出判断，请等待调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是安提法通过巧妙的暴民控制手段精心策划了这次袭击。布鲁克斯说，星期一一名国会议员警告我，安提法的威胁在度增加，并建议我睡在办公室而不是离开国会大厦去公寓。我听取了这个建议，连续四个夜晚在办公室睡觉。布鲁克斯表示，有国会议员说我知，星期二国会警察警告他，情报表明安提法人员将会着上和川普支持者一样的服装来渗透支持川普的集会。国会大厦警察星期二建议最好不要离开国会大厦。布鲁克斯最后总结说，大量公开证据表明很多袭击国会大厦的人是安提法武装分子，而不是川普的支持者。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一名退役军官透露，开发面部辨识系统的 XR Vision 公司利用该公司的人面辨识软件对闯入国会的抗议者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两名闯入参议院的男子应该是费城的安提法成员。据一位在国会大厦实地考察的前 FBI 探员证实，当日至少有一车安提法暴徒混入挺川集会。该消息来自投资者商业日报前华盛顿特区分部主管畅销书渗透的作者保罗斯佩里。他星期三下午发推文说，他刚刚接到国会大厦现场的前 FBI 探员发来的短信，证实至少有一架大巴车离安提法暴徒渗透到和平的挺川集会中，他们是假的川普支持者。另据现场民众曝出的短片显示，是国会警察亲手将拦在路中间的铁马拎开，放民众进入国会。国会警察局局长史蒂文桑德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由于抗议者向国会议员召开联席会议的众议院推进，所以一名宣过世的国会警察人员向一位成年女性开了枪。经证实，这名女子名为阿什利·巴比特， 现年35岁，是加州圣地牙哥居民，曾经在美国空军服役。巴比特在被送往医院之前曾经接受救护，但最终抢救无效身亡。海昌警员已被责令暂时休假并接受调查。巴比特的一位家庭成员对圣地牙哥联合论坛报表示，正在寻找当时的事实真相，有很多电话打入来，但是没有官员联系我们。巴比特的前夫蒂莫西·麦肯特在接受《华盛顿观察者报》采访时说，巴比特是非常出色的女性，心胸宽广，意志坚定，她全心热爱美国，这个是非常悲伤的一日，我非常震惊，为她的家人感到难过。巴比特和麦肯特共同生活了14年，曾经共同在美国空军服役。据美国媒体网关专家星期三报道，一名目击者说，警察从参议院的门前行开，国会大厦的一个窗口被打破，巴比特开始爬入来，被一名西装男开枪击中。该目击者表示，巴比特并非好像最初报道的是被特区警方枪杀，而是被内部保安枪杀。加拿大华裔作家时事评论员圣雪在推特上说，巴比特是请愿者，他随人流冲入国会，近距离被击毙。巴比特在美国空军服务14年，他为什么又这么远走去请愿？圣雪说，乔治·弗洛伊德因使用假钞被警察过失执法送医死亡。弗洛伊德曾持械抢劫、酗酒、吸毒，死前染冠状病毒，但是他的死亡引发持久抗议和骚乱，众多政治人物悲愤表态并为他下跪。圣雪说，巴比特将被如何对待，可以看出美国病得有几重。对于巴比特的死亡，很多网友纷纷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愤怒。网友 Victor 说，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黑命贵安提法打砸抢烧的时候，警察不敢开枪，而面对手无寸铁的纳税人，而且又是女性的爱国者落毒手。星期四，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表视像讲话，川普首先谴责国会大厦的暴力事件，强调美国必须永远是一个法治国家。他还表示必须重振爱与忠诚的神圣纽带，将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大家庭联系在一起。川普说，我首先想讲下对美国国会大厦的令人发指的袭击。同所有美国人一样，我对暴力、违法和混乱感到愤怒。我立即部署了国民警卫队和联邦执法人员来保护这栋建筑，并驱逐入侵者。他说，美国必须永远是一个法治国家，偷袭国会大厦的示威者玷污了美国的民主。我们刚刚经历了一次激烈的选举，大家情绪高涨，但是现在必须降温，恢复平静。川普说，我们必须继续美国美警的事业，我的竞选团队大力寻求各种法律途径来对选举结果提出异议。我的唯一目标是确保选举诚信，我正在这里通过这种方式来捍卫美国的民主。我继续坚信我们必须改革选举法，来核实所有选民的身份和资格，确保人民对未来选举的信心和信任。现在国会已经对选举结果进行了认证，新政府将于1月20号就职。我现在的重点是确保权力的平稳、有序和顺利过渡，这个是需要治愈和弥合的时刻。川普表示，2020年对民众来说充满挑战，一场令人发指的疫情颠倒了我们的生活，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隔离，我们的经济被破坏，无数生命被夺走。川普说，战胜疫情并重建地球上最伟大的经济，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需要重新强调爱国主义， 信仰、慈善团体、社区和家庭的价值观。这个会将我们团结成为一个大家庭。作为美国公民的总统，是我一生的荣幸，我的出色的支持者。我知道你们很失望，但我现在也想你们知道，我们不可思议的旅程才是刚刚开始。多谢你们，上帝保佑美国。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星期四通过社交媒体推特发声明，表示辞去交通部长职位，并将在下个星期一生效。作为美国首位华裔部长，他亦是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的妻子。他在写给交通部同事的声明中说，昨日我们国家经历了一场令人痛苦而且完全可以避免的事件。在总统集会演讲后，一些支持者冲入了国会大厦。我确信你们中的很多人都是这样，这个深深地困扰着我，令我不可能简单地置之不理。他说，我们为国家工作共同取得的很多成就感到非常自豪。今日我宣布辞去美国交通部长职务，将于2021年1月11号星期一生效，并将帮助我的继任者皮特·布蒂吉格市长接任该部门的职责，衷心祝愿你们每个人。布蒂吉格是由拜登提名的继任交通部长，而国会于1月6号举行联席会议，并于7号认证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选举人团票胜出。星期三的国会联席会议期间，国会外的抗议人群进入国会，认证过程被中断，议员疏散，国会大厦亦封锁。川普总统指示维吉尼亚的国民警卫队赶赴首都华盛顿 DC， 马里兰州的国民警卫队亦赶赴华府。随后川普发布视像，呼吁抗议者回家。华盛顿警方表示，混乱造成四人死亡，至少52人被捕。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星期三同一日，全美至少17个州，如乔治亚州、新墨西哥州、俄克拉荷马州、亚利桑那州、加州和华盛顿州等地，都有川普支持者到州议会大厦前进行抗议。各地的抗议活动绝大多数都非常和平。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声联合新闻的主持人罗宾。首先感谢你们的支持。今日带给大家的是，美国议员质疑国会骚乱，他被提前两天预告，美宜将腾讯和阿里巴巴列入禁投资黑名单，香港大抓捕民主人士蓬佩奥誓言将制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议员质疑国会骚乱事件，他提前两日接到通告，星期三1月6号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认证总统大选结果期间，有很多人冲击美国国会大楼，造成认证过程被中断，这件事引起世界关注。面对星期三发生的国会大厦骚乱事件，共和党众议员布鲁克斯 Mo Brooks 在1月7号发推文说，请大家要冷静下来，不要急于对国会大厦的骚乱事件做出判断，等待调查，可能不是你看到这样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个其实是法西斯主义性质组织精心策划的这次国会大厦的骚乱。他还提供了多条证据来证明骚乱早有预警。他在推特上发出了4条证据。
第一条是星期一，一名国会议员警告我，安特法组织的威胁在度增加，并建议我瞓喺办公室，而唔系离开国会大厦到公寓去瞓觉。我听取咗呢个建议，连续四个晚上都在办公室睡觉。第二条推特佢讲到，国会议员话俾我知，星期二国会警察警告佢，情报表明法西斯主义性质嘅安特法人员穿上跟川普支持者一样嘅服装，嚟渗透入去支持川普嘅集会。第三条是国会大厦警察星期二建议最好不要离开国会大厦。第四条证据，布鲁克斯提到大量公开证据表明很多袭击国会大厦的人是安特法组织的人，而不是川普的支持者。布鲁克斯亦再一次强调，时间将揭示真相，不要急着去判断，不要被那些假媒体愚弄，他们在政治倾向的驱动下进行报道。我的观点是全面起诉参与的所有人。华盛顿 DC 警方证实6号的美国国会骚乱已有4人死亡。美国众议员盖茨在众议院会上表示，川普总统在当日早上就明确呼吁示威者和抗议活动要保持和平。他表示根据华盛顿时报报道，一家脸部识别公司通过脸部识别的技术对闯入国会的抗议者进行了分析，得出的有力证据显示，当日一些闯入国会大厦的人并不是川普的支持者，而是由安特法成员伪装的。另外亦有网友转发了一段视频，视频里面的人说自己是收了钱的，假装混入川普支持者队伍中去冲击国会山。他在视频里面说，我开始了在国会山的抗议，脚都瘀了啦，真是不好过。我坦白我是收了钱今日才来假装抗议的。我不会说是哪个给钱我，但是我会告诉你这个是有组织的行为。在1月6号的混乱里面，有人打烂窗门进入参议院和众议院，并进入了议员的办公室。华盛顿警官罗帕特·康提三世 Robert J. Conji III 在星期三晚上新闻发布会上说，至少有52人被捕，47人是因为违反宵禁。而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亦正在向公众寻求帮助，来确定星期三1月6号在华盛顿特区制造骚乱的这些人的身份。FBI 1月7号凌晨在推特上发表声明说， FBI 正在寻找有助于识别在华盛顿特区积极煽动骚乱者的个人的信息。FBI 写道，如果你目睹了非法暴力行动，我们敦促你在 fbi.gov/uscapital 网站上提供任何可能有关的信息、照片或者视频。1月6号，《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来源说，川普政府在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和财政部商谈，正在考虑禁止美国人投资阿里巴巴集团和腾讯这两家公司。消息一出，阿里巴巴在纽约证交所的股价一度重挫 6%。 川普总统在1月5号签署行政命令，禁止通过8款中国手机应用程序进入交易活动，其中包括蚂蚁集团旗下的支付宝以及中国科技巨头腾讯旗下的微信支付。这个行政命令将在川普卸任后45日内生效。过去4年里面，川普政府在政治、经济、贸易和科技等领域对中共表现出更为强硬的态度，这一种影响亦波及全球的经济。虽然阿里巴巴集团和腾讯并非中共的国有企业，但是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长期以来一直警告，认为这些公司可能在北京当局施压下向中共提供美国公民和商业的数据。专家分析，腾讯和阿里巴巴不单止在美国融资困难，在中国更面临反垄断法的压力，这两家公司的营运方向可能受影响，这个将是根本性的冲击。 自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去年十月公开批评中国的金融监管机制后，无论是他创立的阿里巴巴集团，定是由他实际控制的蚂蚁集团，日子过得都不太平。中国央行表示，蚂蚁集团已实质控制了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多家多类金融机构，应当设立金融控股公司，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华尔街日报1月6号报道，据了解监管情况的官员和政府顾问的消息，北京当局不单止将对待银行一样地监管蚂蚁集团的贷款业务，还计划打破蚂蚁独占消费者信用资料的局面。但中国金融监管部门想以马云分享蚂蚁集团消费者信用资料的提议，遭到阿里巴巴的拒绝。对此，北京打算再出重拳整顿阿里巴巴。马云的金融布局有目共睹，腾讯的马化腾也不甘落后，腾讯的微信支付、财富通等已经形成了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全面覆盖。根据腾讯的财报数据，微信和海外版 WeChat 的合拼月活跃账户数达 12.128 亿人。在社交的环境之下，微信的控制力甚至超过蚂蚁集团。1月6号，中国央行发布年度会议新闻稿，内容覆盖支付监管、房地产金融等领域，意味着以蚂蚁集团为代表的支付平台被加强监管，8万亿规模的第三方支付市场新一轮洗牌开始了。1月6号，香港警方大抓捕，共拘捕53名泛民主派人士。警方说他们同去年民主派立法会初选有关，当中6人属于组织策划角色，47人属于参与角色，均涉嫌违反港国安法。7日下午，被捕的53人陆续获准保释。1月7号已经在狱中的黄之锋再度被捕，他首次被指控违反港版国安法入面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去年12月2号，黄之锋被控非法集结等罪，被判 13.5 个月有期徒刑，目前已在监狱服刑。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亦再次被逮捕，他在去年9月6号被捕，被控5项发表煽动文字罪同一项在公众地方内扰乱秩序行为罪，申请保释被拒，一直关押在荔枝角收押所。这次大规模逮捕行动是中共自2020年6月30号强推港版国安法以来，对香港异议人士采取的最大规模镇压行动。根据国安法含糊不清的定义，一旦背上颠覆和分裂国家等罪名，最高可判终身监禁。美国国务卿曼克·蓬佩奥 Mike Pompeo 警告说，将对涉入这一次香港政府抓捕民主人士事件的相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同时呼吁放人。蓬佩奥在1月6号的一份声明里面说，当香港人民在共产主义的压迫下受苦受难的时候，美国不会袖手旁观。他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那些被逮捕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罪过，只是在行使条约、中英联合声明承诺给他们的民主权利，以他们的人性美德，他们亦应享有这些权利。除了制裁之外，蓬佩奥还表示，美国政府将探讨限制香港驻美国经济贸易办事处，这些办事处是香港政府的官方代表，在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均设有办事处。这些被捕的人士包括多名立法会议员、本地活动人士和政客，以及美籍人权律师关尚义 John Clancy。 蓬佩奥表示，这次政治打压运动入面的一名美国公民被捕，这个消息亦令我感到震惊，让我把话挑明，美国不会容忍对美国公民的任意拘捕或骚扰。蓬佩奥说，美国还将对破坏香港民主进程的官员立即采取更多行动。香港事态的升级亦引发国际社会关注，英国、欧盟、 加拿大、德国等国严厉谴责香港政府的大抓捕行动，并考虑对此实施制裁。今日的新闻就讲到这里，再见。
观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主持人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有：戴主教话拜登与不可挽回的中共灾难；纽约证券交易所再翻转，三家中国电信公司除牌；众议员为川普辩护，引国会激烈反应；企图偷走生物样本，中国学者被判刑。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会认证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当选，引起公众对美国今后走向的极大忧虑。日前，前梵蒂冈教廷驻美大使大主教卡洛玛利亚维加诺近日接受采访，叙述他对中共专政和全球深层政府勾结的看法。美国国家麦动日前报道，大主教卡洛玛利亚维加诺接受了白宫前顾问斯蒂芬班农的采访。当班农提到梵蒂冈现在已经同中共续签了秘密协议时，大主教说中共独裁政权同全球影子政府结盟，一方面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实现共同的目标，另一方面是因为大重构计划是一个机会，从入侵国家市场开始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实力。在他的外交政策中推行这一计划的同时，中国正在推行一项国内计划，以恢复无派的暴政。这个要求取消宗教，用一种绝对具有和全球主义式形态所期望的普遍宗教有很多共同点。他直言不讳地说，方济各的影子教会在这个地狱计划中共谋剥夺中国天主教徒坚不可摧的前教皇一直支持他们的防线。倾到拜登那阵，他说乔拜登被严重怀疑和中共国独裁政府共谋，如果他被任命为美国总统，这样将是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维加诺考虑到川普这个对手与中共国影子政府以及全球主义式形态倡导者的众多联系，并且认为拜登只是精英手中的木偶，他们准备撤他职，一旦他们决定后用何锦丽取代他。维加诺认为方济各对全球主义议程的遵从以及他对乔拜登当选的积极支持，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他提醒有正信的人仍有时间谴责这种全球颠覆行为，并阻止所谓的新秩序的建立，让他们想一想他们希望他们的下一代拥有什么的未来，想一想社会所遭受的破坏，想一想他们有信仰的人作为家庭的父母，作为爱国者在神面前，在他们的小孩子面前，在他们的国家面前所承担的责任。纽约证券交易所再次180度大转弯，该机构6号表示将从1月11号起将三家中国电信公司从他们的交易所除牌。交易所本来上个礼拜决定让三家公司退市，结果这个礼拜一撤回决定。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姆钦礼拜二对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 Stace Cunningham 表示他不同意该交易所礼拜一撤回除牌的决定。五个大楼亦在向彭博新闻社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批评纽约证交所的这一决定，同时指出留住这些公司促进了北京的情报收集活动。纽约证券交易所6号的决定意味着他在这件事情上再次翻转，维持让三大中国电信公司退市的做法。礼拜一该交易所决定撤销上个礼拜宣布的将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香港有限公司退市的决定。让三家中国公司退市的决定是基于2020年11月12号发布的白宫行政令。该命令禁止美国为五个大楼指定的和中共军方有联系的中国公司投资，并限定在2021年11月11号前撤回相关投资，原因是这些公司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之后五个大楼指定35家公司为中共军方拥有或控制的企业，其中包括上述三家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在2020年11月31号宣布，将让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三大中国电信商退市，以符合川普政府行政令的要求。这三家公司的股票将在1月7号到11号暂停交易，之后启动下架程序。 MSIC Inc、 富士罗素、标普道琼斯和纳斯达克纷纷宣布执行川普行政令，将五个大楼指定的中国公司剔除。川普行政令入面说，中国共产党通过他侵略性的军民融合战略，集中国公司的创新于军方，以促进后者技术发展。礼拜三，美国众议员马特盖茨在众议院发表了捍卫川普总统的讲话，他的发言引发其他议员强烈反应，同时得到支持和反对他的议员热烈的掌声和嘘声。马特盖茨说，川普总统从早上就明确呼吁示威者和抗议活动要保持和平，他对和平的呼吁远比一些黑名贵和左翼骚乱者更明确。就在今年夏天暴力席卷全国的时候，盖茨说，现在我们应该寻求壮大美国，而不是打击并摧毁美国。福克斯新闻政治分析师布里特休姆赞同这名议员的评论。他说，对于在支持川普的抗议者中混入极左派成员，他毫不吃惊。他指出，在川普总统举行的很多集会中，好少有暴力事件的报道。盖茨议员强调说，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辩论，提出反对意见，遵循我们宪法明确规定的程序，而因为这样做，我们被称为一群煽动性的叛徒。自1985年以来，没一位共和党总统宣誓就职，没有民主党人反对选举人团投票，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变成了新的违反所有规范的行为。当这些事情被说出来的时候，人们就会好嬲。盖茨议员感谢当日较早时保卫国会大厦的执法人员，同时讽刺民主党同僚的双重标准。我好高兴，至少在今日这一日，没有听到我的民主党同僚呼吁裁减警察资金。他的这段话得到了热烈的掌声。美国司法部6号宣布，哈佛大学中国访问学者郑造松因盗窃贝斯中心癌细胞样本并试图走私回中国，被波士顿联邦法院判3年监督释放，将被驱逐出境。上个月郑就作出虚假陈述向法庭认罪。2019年12月郑造松从他访问的贝斯以色列医学中心实验室偷走21瓶癌细胞样本，收在行李箱里面，试图带回中国，在波士顿国际机场被联邦调查局逮捕。据悉，贝斯以色列医学中心另外两名中国学者刘磊和莫雷娜已经将盗窃的生物材料走私到中国。贝斯以色列医学中心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主要教学医院。据司法部声明，郑造松承认他打算将窃取的癌细胞带回中国的实验室进行研究，并以自己的名字发表论文。郑造松研究的 INCRNA 是生物科技的最前沿领域之一，主要用于解决肾癌发生和发展，而贝斯中心在该研究方面处于前沿地位。哈佛校报《哈佛深红》报道称， 郑的律师表示，郑祖松已经购买了6号回中国的机票，并同意至少10年内不得返回美国。好了，这一节的越南新闻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